中国船舰在印度洋活动增加人关注，中国学生海外留学热度未减，英澳日受欢迎。贝氏号沉没西西里岛，意大利调查过失丧命。大陆坊间热议大状疱疹病毒爆发，官方加密。上海房屋养老金收费标准惹热议，当局急辟谣。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即时新闻，我是子珊。今日是8月26号星期一，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国船舰在印度洋的活动持续增加，引起印度海军关注。印度海军指责中国渔船非法捕捞活动是最猖獗，并呼吁国际社会对中共为印度洋海底地理实体命名保持警惕。印度海军在24号会见来自印度太平洋地区的记者时表示，印度面对的其中一个海事安全威胁是非法捕捞活动，并直指中国是全球非法未报告和没有管制捕鱼问题最猖獗的国家。不愿具名的印度海军军官说，过去3-4年在印度洋活动的中国渔船持续增加，这些渔船常年在海上捕捞，只有在季候风季节才会短暂靠港。补给舰会从中国送食物和燃料给他们，同时将渔获带走，令渔船可以长时间留在印度洋打鱼。虽然这些中国远洋渔船会向沿岸小国购买捕捞准证，但印度官员指他们从不遵守规则，经常过量和越界捕捞，这个不但破坏印度洋的生态，亦威胁当地渔民生计。这些中国远洋渔船都停在印度专属经济区以外的公海，因此并未触犯国际法。但另一名印度军官说，几百艘大型渔船长时间在印度洋地区逗留，不单只是捕鱼，亦可能进行情报收集，他们可能充当中共军方的眼睛和耳朵。中印两军2020年在边境爆发流血冲突之后，双边关系陷入谷底。今年初，中共民政部为喜马拉雅一带中共称为藏南地区的30个地点规范地名，再一次引来印度强烈抗议。这30个地区目前由印度治理，印度称之为阿鲁纳什尔邦，但中共不承认印度拥有这片地区的主权。印度因此认为，中共近年以诗经文具、中国特色乐器等给印度洋公海的海底地理实体命名，动机同样不简单。中国早在2010年展开国际海底区域地理实体命名工作，中共海军则在2014年开始参与。中媒去年3月报道说，中共海军完成了印度洋国际海域5个海底地域的命名，如果提案获国际海底地名分委会批准，由中共命名的印度洋海底地理实体将增至9个。虽然很多大国都有工作组进行海底地理勘察和命名，但中共在海上的强硬姿态令印度海军担心印度洋多年后会成为另一个南中国海。一名印度高级军官话俾记者知，中共的南中国海领海主张建在9段线上。所谓的9段线是指中共国建政后承继中华民国在南海划定的11段线，并移除其中2段线而成。中共同时据此声称9段线内的范围是它固有的领土，而9段线是中国渔民传统的捕捞范围。如今中国渔船遍布印度洋，中共又积极为海底地理实体命名，加上中共倾向以历史为据提出声明索取该领土主权，这个会不会成为中共8年后在印度洋争取权益的依据，值得关注。他说，中共没什么理由无端端来到这个海底地理实体命名，这个只是一个开始，而这个趋势是我们担忧的。不单只是印度应该担忧，全世界都应该有所警觉。印度的贸易有超过90%经由海路运输，为保护海上利益， 印度海军参与的联合军演越来越多，巡航范围亦越来越远。印度海军目前平均每年和其他国家进行18次各类交流，其中有很多都是在东南亚和太平洋。印度海军远航至太平洋和南中国海被认为有抗衡中共之意，但印度海军高级军官辩护说，印度只有在进行联合军演时才会进入亚太地区，随着舰艇性能提升，可以航行更远，国家财力增加，和各国的海上军事合作更频繁，范围更广是必然的。反之，中共时时刻刻有至少三艘军舰为打击海盗保护商船部署在印度洋，即使海盗事件显著减少，中共军舰亦不曾离开，成为了印度洋的新常态。这名高级军官表示，印度海军抱着互利的目的，在南中国海和其他国家军队交流，没有意图或敌意。我们多次向中共伸出友谊之手，但对方每次都会回应强硬姿态。他说，我们并不是针对中国人民，但中共海军在这里的存在令人担忧。疫情封控过后，中国海外留学市场迅速回暖。2025年留学申请8月开始，留学中介告诉记者知，因为美中关系恶化，美国高校学费增加，有些人不再将美国当成第一选择，到英国、澳洲、日本留学的受欢迎程度显著上升。中国出国留学人数在2020年因为疫情下跌至450,900人，到2022年回升至601,200人。耶鲁毕业后在上海从事留学咨询工作的 Vincent Chan 在采访中告诉记者知，2023年来随着中国和海外的联系逐步恢复，国际航班亦渐渐增加，去年暑假时的生意已经和疫情前的19年差不多持平，今年春节过后来查询的人更是络绎不绝。他亦知道润学好流行，他对记者说，有很多中产他们自己想移民，但一方面申请签证并不容易，另一方面要舍弃在中国的房产、工作、社保和老人亦很难，所以他们都希望先将自己的孩子送出去。现在国内的经济越来越差，找工作越来越难，他们将孩子送出去亦是为孩子的未来着想。Vincent Chan 告诉记者知，主要原因则是因为美国留学费用昂贵，美国高校收费逐年增加，英国一年制的硕士便宜很多，日本、韩国学费更加便宜，生活费又比较便宜一些，德国等不少欧洲国家的高等教育都是免费的，很多人都比不起留学美国的费用，只能退而求其次。在政治高压、经济发展衰退、年轻人失业率增加这些大环境下，想要逃离中国的一些留学生则表示，他们感觉到中国对于出境的审查越来越收紧，西方国家对于中国的态度亦越来越不友好，能离开中国的时窗期越来越短，所以只追求在短期内离境，不敢挑剔去哪些国家读什么大学。英国豪华风帆游艇贝士号在19号黎明前在意大利西西里岛外海被一场突如其来的猛烈风暴袭击，船上22人中有15名身患者。有英国比尔盖茨之称的英国科技大亨 Mike Lynch 等7人死亡。当地控方表示，现在正朝着多个过失杀人罪侦查， Mike Lynch 的遗体23号才打捞上岸。国家广播公司新闻网报道，检察官安卡托西欧在记者会上说，可能存在过失杀人问题，调查目前不针对任何个人，而是往重大沉船罪和多种过失杀人罪调查，我们仲处在初步阶段，调查可能是任何形式，不排除任何可能性。检察官表示，沉船可能是因为不合规范的行为造成的。15名新患者全是船员，正是加拿大籍的厨师汤马斯·尼兰。记者提问关于船员的责任，检察官则表示正在专注调查这一方面， 并补充他们希望了解船员知道多少，以及所有人接到警告的程度，因为死亡的乘客很可能正在睡觉，而这个就是罹难者无法逃生的原因。此外，佩士号沉没前天气预报显示恶劣天气，记者亦提出了有关天气的问题。一名官员说，根据那只船沉没的时段预测，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可能会出现极端情况。救治船员的医务人员则转述新患者的讲法，说沉船事故发生得太快，只是短短几分钟的时间，令人震惊。另一位检察官卡马拉诺补充说，调查将以分析打捞的遗体为基础，这个将是我们获得未知问题的答案。目前搜救人员已打捞起六具遗体，最新捞起的一具尸体据知是 Mike Lynch 18岁的女儿 Hannah。 检察官表示，遗体皆未完成验尸。八月，中国大陆各地新冠疫情再升温之际，另一种病毒大状疱疹亦开始流行，民间讨论热烈，纷纷表示中招，诉说好难治疗，因神经痛得难以入睡，痛苦不堪等症状，但官方三缄其口。广东的一名大状疱疹病患者一篇八月新毒王的帖子说，不相信只有自己感染了大状疱疹，新冠阳性病过之后身体就变弱了很多了，以前认识自己的人都知道自己身体很健康，现在夜晚又痛又痕，根本都睡得不好。辽宁一名医学的患者说，大状疱疹一旦中了之后会跟随人一世，我反反复复地已经三次了，大学老师上课就说过，病毒不会根治，它会潜伏在脊神经里面，一旦身体虚弱，抵抗力差，身体防线出现异常，它就会复发。大陆皮肤科医生段南华上个月在影片节目中表示，近期多位明星感染大状疱疹，他介绍了大状疱疹初期症状是皮肤疼痛和皮肤损伤，并强调大状疱疹具有传染性，出现皮症的部位以及个别患者的鼻咽中都会有水痘。这个病毒可以通过飞沫和接触传播进入人体的体内，人体第一次接触这个病毒就会引起原发性感染，就是小时候出的水痘。同时病毒亦会潜伏在脊椎后根神经节以及颅神经节，当身体抵抗力降低，潜伏的病毒就会被再次激活，大量复制，通过感觉神经的轴突然转移到皮肤，在相应的皮肤区域引起大状疱疹。就预防方面，他提出三种措施，包括控制传染来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已受感染的人群。中共当局正研究建立所谓房屋体检、养老和保险制度，上海等22个城市是首批试点城市。8月25号，中国互联网上传出上海普通房屋养老金的收费标准，引发舆论关注。虽然官方声称相关消息不实，但新政策本身已引发民意反弹。网传的上海房屋养老金收费标准依据楼层和面积的不同划分为若干等级，其中费用最少的是6层以下，每平方米50元，最多的是22层以上楼房，每平方米144元。不过互联网上传出关于房屋养老金收费标准亦并非空穴来风，此前中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曾在8月23号举行所谓推动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简称住建部一名副部长在会上表示，该部门在研究建立房屋体检、房屋养老金、房屋保险制度，构建全生命周期房屋安全管理长效机制。上海等22个城市目前正展开试点。住建部宣称，房屋养老金制度里面的个人账户通过缴纳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已经建立起来了。试点的重点是政府将公共账户建立起来，虽然网传的收费标准已被官方否认，但官方要建立房屋体检， 房屋养老金、房屋保险制度本身却已激起了民意的反弹。少年罗宾汉说，很多人都没有养老金，居然要给楼房交养老金，而且越穷的人住的屋就越老，可能交的就越多，起不到房地产税这种再分配的效果。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